我们一同来到是思想的经文，旧约的箴言第十章。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节至第五节是讲到两方面影响我们的生命最深远的。第一节那处是讲到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生命最深，然后第二节至第五节讲到财富对我们的影响也都是最深。我们在第二、第三两节的经文那处呢，上一次同大家思想到圣经教导我们财富不是生活的保障，如果我们单单祈求得到财富给我们生活上面有保障，这个不是真正的保障来的。然后圣经在这书第二节也告诉我们，公义在神面前行公义的人，这个才是生活上面的保障。然后第三节也告诉我们，神是贫富的真正的主宰。当我们看了这三个的信息之后，我们或许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圣经不看重金钱，认为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不需要金钱。所以圣经在第四、第五节的书告诉我们，有一个平衡告诉我们，神的意思不是这样，金钱在我们的生活上仍然是必须的。有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去赚钱带来生活上面那种的保障。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误会以为钱是不需要的，而且呢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神是乐意叫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所以我们将这五方面的信息综合起来的时候，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法，我们不要以为人生追求最终极的目标呢就是金钱财富。财富不是我们生活上面最重要最需要的，但同时呢圣经也都说，如果我们依靠神按照神的方法，神是乐意叫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那今天让我们看第四、第五节圣经教导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在生活上面有保障，也都是蒙神所悦纳的人。第四节，第十章第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然后第五节说，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我们先看第四节，第四节这里的信息乃是告诉我们，殷勤工作是致富的正途，神乐意我们得到财富，神愿意我们在财物上面丰丰富富。神也都给我们一个正途，就说我们肯殷勤工作的时候，这个是致富的正途。立刻我们会想到，我们见到有很多手懒的，他都不乜做工的，但是呢他却是很富有。一个人可以没乜做工是富有的，咁呢个有好多其他嘅原因，系咪？佢可能用唔正当嘅方法，或者其他原因。圣经咧喺呢处唔系详细同我哋分析呢啲嘅问题。你话有啲人咧，佢系好勤力工作嘅，但系佢一生都好贫穷。咁呢个当然神有其他嘅原因，叫佢唔能够得到我哋认为佢应该得到嘅财富。可能神认为佢得到太多财富嘅时候，佢会远离神，系咪？佢太多嘅财富对某啲人嚟讲唔系一个嘅福气嚟嘅，呢个亦都系一个事实。喺呢度只系俾我哋一般性嘅一个属灵嘅原则：手懒嘅要受贫穷，手勤嘅却要富足。首先呢度讲到工作嘅重要，你要致富咩？你要工作，工作系嗰个正途嚟嘅。工作是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工作给我们一个身份。如果你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人家想知道这个是谁来的，他是一个工程师来的，他是一个教书先生来的，他是一个家庭主妇来的。我们的工作给我们有身份，给我们有地位，也都在神创造原初的意思来讲，工作带来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满足的。但很可惜，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工作不单止不能够带来给我们有人生的意义和满足， 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苦难那个的源头。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很清楚对犯罪的亚当夏娃说，特别是亚当，说你要终身劳碌，汗流满面，然后才可以得到糊口。这个就是一切在堕落的环境里面工作所带来的，很多时候只是一些的劳碌，一些的汗流满面。所以因此我们发现今天很多人对工作有厌恶，对他们的工作呢很无奈地去做他认为他应该做的。所以如果你早上醒了之后呢，第一个思想就是说，啊，今天又要去上班了。你一醒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噏了，啊，今天又去面对呢枯燥没味道的那种的工作，每天都是做那些事。一醒起上来的时候呢，又厌恶今天要去面对很多工作上面的困难。如果我们仍然是存着一个这样的心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在人类堕落所带来那种工作的重担上面。所以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之后呢，主要我们有三种对工作不应该有的那种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说我们要在工作以外去找到更多的钱，更快的钱。我们不祈求在工作里面呢透过这个正途去找钱。这个当然我们希望是社会少数的人，是吗？但仍然有这样的人存在，因为工作不是真的找钱的途径，要找真的钱、大的钱、快的钱，是工作以外才能够是得到的。第二种的人呢，第二种的态度就是工作只是为了赚钱，勉强应付了就算数了。在工作以外我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工作以外呢我才有所成就。弟兄姊妹，这样也是堕落环境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有的对工作的观念，特别是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总是发现呢要在工作以外才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这个多么可惜呢。有一个调查在十个国家里面向1200个在大学里面读这个的商科的大学生做一个调查，发现其中呢 45% 的大学生认为他们要找到人生的目标呢要在工作以外才可以找到人生的目标。这个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工作为了赚钱挨过了他就算数了，那么做得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所以带来第三种在堕落环境里面人对工作的那种错误的看法，就是人不用工作就最好了，能够享清福，那这个最好了。这个又引申一种的人生的理想，就是要找一份轻松容易的工作。有一个年轻人呢有这种的心态，他写一封信给他的牧师，问他牧师我怎样在哪处呢可以找到轻松容易的工作呢。这个牧师收到这封信之后呢就回了一封相当长的信给他，信里面跟他分析这种行业呢是挺艰难的，那些行业呢又挺艰难的，人所认为很多人受欢迎的那些工作是挺艰辛的，这些工作又艰辛，那些工作又艰辛。然后最后这个牧师在信里面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只是知道有一个容易的地方，世界上只有一个容易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坟墓。然后这个牧师最后跟他说，这个世界是艰难的，这个堕落的世界是一个艰难的世界，所以没有一处地方可以找到工作容易轻轻松松的，不容易找得到，是吗？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改变我们对工作的看法。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单止带来我们一个改变的生命，带来给我们新的人生观、新的世界观、新的宇宙观，对我们工作的看法应该有革命性的看法。耶稣基督的救赎 俾我哋重拾工作嘅意义同埋嗰种嘅乐趣，翻到起初神造人嘅时候，要我哋喺工作嗰处得到人生嘅意义，得到人生嘅乐趣。救赎嘅工作观系点样嘅工作观呢？与我哋对工作嘅睇法能够完全嘅得着改观呢？第一，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工作系神形象嘅一部分。即是说神是一个工作者，所以他造成我们好似他都是一个工作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说呢，神用六日来到创造，然后一日休息。六日创造的工作，一日的休息，成为我们作息的循环。所以这个是神在创造的秩序里面命定我们人人都需要在作息的循环里面找到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那种的乐趣。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不是游手好闲没事做，伊甸园里面圣经说他们做修理的工作，一个美丽这么好的园子是需要修理的。所以神赐过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有我都相信是相当艰巨的工作与他们做，效法他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工作者。因为神工作六日，咁佢第七日之后咧，佢唔使创造嘅，咩都唔使做，并唔系咁样嘅。神做咗六日之后，第七日佢休息，圣经只系话咧，佢停了佢创造嘅工作，即系话佢冇再做创造嘅工作，但系佢护理呢个世界，喺人类历史里边掌权嘅呢种嘅工作咧，仍然系继续落去嘅。所以耶稣基督面对佢嘅敌人。他敌人责备耶稣，他说为什么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工作你医病，耶稣的回复就是说呢，神安息日没有休息的，如果神在安息日不做事，那我们就没有人保守了，是吗？我们怎样向神祈祷呢？我们今天向神敬拜，神都说我休息，你不用敬拜我吗？不是这样，是吗？神是不断地工作，他只不过第七日停了他创造的工作，然后他继续护理保守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回答他的敌人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神不停地工作，我也作，意思就是我是神，所以我需要继续的工作，安息日都是我医治帮助人的时刻。那人就不是这样，是吗？人神给我们有六日工作，一日休息，这个是神给我们一般那个作息的循环，是表示呢工作是反映我们是似神的。而且神要我们工作的时候呢，给我们看到他给我们有这个才干，各人有不同的才干，按照神给我们的才干去发挥我们的才干，然后呢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真正的满足。可惜今天很多人虽然知道自己要工作，但不是按照神给他的才干去进入能够发挥他的才干的那些的工作。有些是因为父母的缘故，父母很想自己的儿女成为工程师，成为教师，但是没有去发现究竟他的儿女有没有做工程师做教师这样的才干呢？想他的仔做这个的数学家，但他的仔又在数学上面又不是好的，没有那种才干的。如果我们看见因为父母没有按照自己的子女引导自己的子女进入适当的行业里面，是带来很多生命里面的灾难。很多年轻人也都没有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你给我什么才干，我应该在哪方面的事业上面你都是荣耀你的名呢？结果很多人入错职业，以至于带来终身那种的悲剧。我们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哪方面的才干呢？如果你有那方面的才干的时候，你做那样东西会越做越好的。如果你有那方面的才干的时候，你会在工作里面越来越有那种的乐趣，越开心越快乐，因为你有才干做得好。爱迪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爱迪生讲过一句说话，他说我一生里面
从来呢未做过一日的工作，你信不信呢？他发明这么多的东西，只是躲在实验室那处，但他说我一生未曾做过一日的工作。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跟着他说一句说话，他说一切都是兴趣，一切都是乐趣。在他的工作里面去找到真正人生的意义，发挥到他的才干，何等的快乐的事情，是吗？越做越好，越做的时候越开心。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进入一份能够发挥我们的才干的工作，这个何等的悲哀。如果我们不能够换工作的时候，我们唯有改变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是吗？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更加重要的。改变职业不是容易，但改变对职业对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所以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听，是我们人本质的一部分。神造成我们一个工作者，人必须工作才是快乐的，人必须工作才真正找到人生的意义的。你说我的工作很枯燥很沉闷，这个呢因为堕落那个的情况所带来的。第二方面我们要明白的，圣经告诉我们工作是侍奉来的。工作是侍奉，就是神交代我们去做的，神呼召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呢，这份是神要我为他做的工作，这个是侍奉，是吗？所以在西方的传统里面呢，常常都有一个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是神的呼召来的，这个都合圣经。所以保罗对那些做奴隶的话，你们信了主了，但是不要离开神起初呼召你去做的工作。神呼召你做奴隶，你留在做奴隶的工作里面，不要说我做了基督徒了，这个不是适合我做的工作。所有正当的工作都应该是神的呼召，神交代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做的时候是为一位爱我们、我们爱他的主来到做这份的工作。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对工作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为主而做的，因为爱主而做的，这个工作就完全不同味道，是吗？就好像这个真实的事情，一个很小很小的学生，幼儿园的学生，还没升得上去幼稚园的，他每天很开心的放学的时候呢，就回去家，见到妈妈的时候又将他的功课拿出来，在学校做的功课拿出来，妈妈这份是为你做的，那么上高有他的名字，侧跟有妈妈写着妈妈。见到爸爸回来的时候呢，爸爸这个的作业呢是为你做的，那么在上高有他的名字，侧跟有爸爸的名字。这个小孩回来的时候呢，拿出一份手工来，小孩这份手工呢是为你做的，有他的名字，又有细佬的名字。你一个咁细的小朋友，他做手工的时候啊，这份是为我细佬做的，我好锡我细佬，做起上来好不同味道，是吗？他好挂念住妈妈，他做这份功课是为妈妈做的，你说个味道几不相同呢？弟兄姊妹，神是需要我们有这样工作的态度。所以保罗怎样对那些当时做奴隶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怎样讲呢？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当时的仆人大部分都是奴隶来的，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奴隶的工作都是侍奉，任何正当的职业，圣经的观念告诉我们都是一种的侍奉，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们的工作在那里服侍主，所以我们之后早起身的时候就不会说啊，今天又要面对那些枯燥没味道的工作。之后早起身的时候，主啊，我能够今日为你而活，做你要我做的工作，因为你要我做的工作，那个工作就很有意思了。 好像一个在大厦一个的写字楼大厦那处做清洁女工的一个热心的姊妹，一做呢做了40年，报馆知道她做了40年这样的工作之后呢，就去派个记者去做一个访问，问她一个问题，你不觉得你40年在这个的大厦那处做清洁的工作不会觉得很苦闷很枯燥吗？这个的热心的姊妹她怎样答呢？她说我工作从来都不闷的，这个是她的表达，她说我用神所做的清洁的工具去清洁神所做的人他们所办公的地方，我帮助他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她说我觉得我的地拖呢就是神的手，所以她一点都不闷，她工作一点都不枯燥，因为她爱神，她知道每天所做的是为神而做的。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单止为神而做，而且对社会有贡献，任何正当的职业都对社会的安定繁荣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我们总结圣经对给我们看到的工作的观念，就是工作不单单是工作，而且是创作的，因为神是一位创造者，他从无变有。所以我们如果是好像我们的神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不是天天做回昨天那些事，我们要寻求那种创新，是吧？工作如果有创新的时候，这个何等有味道，是吧？何等精彩，好像我们的神一样，是一位不断创新的神，而且我们的工作为神而做的，对神的国度、对教会、对社会都有贡献的。当我们用一种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工作是很不相同，一定很不相同。我为一个姊妹做见证，她26岁，是住在美国 Milwaukee 的一个的爱主的姊妹。她毕业之后找到份工作，那份工作就是在一间专帮人找职业的那些的战人馆、那些的职业介绍所。咁佢入去嘅时候都系做一份好普通、好低微嘅工作，但佢发现咧，公司主要咧，而且差唔多冚唪唥都系为嗰啲大学毕业嘅人咧揾工作嘅。但佢发现喺个城市里边，佢住嘅区域嗰处咧，好多啲贫民啊、穷嘅人，佢哋冇钱又冇学历，但佢哋想揾工，但系揾唔到。越嚟越多咁嘅人咧，系经过佢办公室，希望揾到份工作。我在神面前祈祷，我怎样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呢？这个又不是公司的政策，公司的政策为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在祈祷之后呢，他说他要做一些新的工作，所以他专为这些贫穷的人尝试努力找工作，而且呢他做更多的功夫，他为这些贫穷学历低的人有些特别的训练班，其中一样呢就是训练他们的怎样呢在礼貌上面同人相处，以至到呢在工作上面更能够讨人的喜悦。他又将这些的他帮助的人呢有些是带回教会那一处。而且他发现另外一样东西，很多这些找工作的人呢他们都带着需要的。所以他又借钱给有些人去租房间住，又给钱有些人呢去吃饭。他自己的薪金不是很多，他爸爸妈妈有钱的，又跟爸爸妈妈拿钱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他因为投入他的工作，早上7点上班到凌晨3点才回去，不是公司要求他的，而是越来越多人寻求希望从他那处得到帮助。他甚至半夜的时候在办公室行来行去，为那些找工作的人来到祷告。其中一个好的例子呢，就是他听闻一个的年轻人去 Milwaukee 的地方找他哥哥，他哥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他跟女朋友住在一起，因为女朋友见到他弟弟来的时候呢就拒绝他弟弟，赶他弟弟走，而个弟弟无家可归，就这么巧住在 这个姊妹公司附近的街边的树，有人告诉这个姊妹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在公司的附近，他立刻找到他，为他找一份在食物工厂里面的工作。当这个年轻人上班第一天，就拿一个纸袋来送给这位姊妹。这个姊妹打开这个纸袋的时候，见到一封信，里面说我没有钱，我好想报答你在我身上所做的功夫，我现在只能够买一些的菩提干和几块饼干送给你作为我的心事，我好感激你对我的帮助。当他收到这封信和这些礼物之后，他对和他旁边一起工作的人说，他说两秒钟之内我所得到的报酬是多过三年勤劳的工作所得到的报酬。助人为快乐之本，是吗？他很开心很快乐。不单止如此，每一个月他公司的利润是比以前超过300%。不单止他的分公司的老板的上司知道，总公司的老板知道这件事，政府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想他出来做多一点这一类的工作，帮助更多的人。在这个姊妹的身上呢，给我们看到工作不单止是工作，是创作来的。他做一样是人家不会做的，公司认为不应该做的，但他经过祈祷之后呢，他敢冒险地去做这样的工作，全程投入的做这样的工作，因为他是侍奉神，结果带来很多的福气，他自己得益，周围的人得到益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工作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态度，不单止这样，工作最重要的呢就是守勤。这有两个的守字，中文就译成同一个守字，原来的意思呢，第一个守，守懒的懒的守呢，是一个轻松放开的守，而个守勤的守呢，是用另一个字，是一个很紧张勤力工作的那些这样的守。神对工作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殷勤。殷勤是和圣经所讲的忠心很相似的经文。殷勤和忠心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机会，按照神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去做，让我们对神有交代，对自己有交代，对家人有交代。神给我是这样的机会，我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尽了我的能力，那我们就应该心安理得，是吗？但可惜今天很多人未尽全力去工作。有一个人叫卡耐基，他的演讲他的学说帮助很多人在工作里面，他说他很多观念从耶稣基督那处来的。卡耐基说，一般人只是花了50%的精力去做他的工作，即是说大部分人都未尽全力在工作上面。守勤的殷勤地工作，全程投入的工作，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吧？耶稣工作有时需要的时候，他饭都没得吃，睡觉都睡好少的时间。当然耶稣基督不是时时是这样，耶稣基督是一个勤劳的工作者，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这样勤劳工作者。卫斯理约翰80岁的时候只是投诉，现在我不能够每日再工作15小时。殷勤工作，开心地工作。马丁路德有这样的意见，关于什么叫做勤劳的工作，说如果一个人是蒙召做清道夫的，就应该好像 Michelangelo 一样用心画画，好像他那么用心去做清道夫的工作，又好像贝多芬作曲一样那么用心，那么欢喜，那么快乐，又好像莎士比亚写他的剧本，写他的诗一样那么投入，那么开心，那么用心机去做。他说他应该扫街 直到一个地步，神的众天使在天上面会停下来赞叹他，对他说，这里有一位伟大的清道夫，他的工作做得好好，做得好好。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工作应该有的那种的态度。当我们有这样的工作态度的时候，我们相信工作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工作必定带来有意义，带来给我们有生活的乐趣。这个是关于工作的圣经这里第一个的教导，殷勤工作是致富的征途，我们不要走歧途。但是第二个配合的真理是很重要的，第五节，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耕种的时候，夏天是收割聚敛的时候，把握个机会，这个是工作的智慧。所以只是第四节都不够，你咪成日勤力工作，好勤力，好勤力工作，100%的勤力工作，但是不懂把握时机的时候呢，是没有智慧，是损失。一个人勤力，好勤力工作，做些无谓的事，到收割的时候他就走去睡觉。就算他平时做些是应该做的事，但过分的勤劳，去到收割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力量做收割，把握不到机会，都是没有智慧，是吗？所以殷勤工作是致富的征途，但把握时机呢，是致富的智慧。如果我们不懂得把握时机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是成为宜修之子。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提两个人物，他们的成功我们相信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智慧把握时机。那个人物是旧约的约瑟，他怎样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呢？从一个奴隶的身份成为埃及的宰相，我相信呢，个关键就是在于他懂得把握时机。当这个法老发梦，知道有七年的荒年，跟着你有七年的那个的丰收的，有七年的丰收年，有七年的荒年跟着的时候，他立刻向这个的法老来到有一个建议，就是在七年丰收的时候呢，在丰年的里面尽量的将啲谷物收买储储埋，等到七年的荒年来的时候呢，就卖给你的子民，卖给其他的人。就是因为他这样懂得把握时机，准确地看准了在那个时候应该怎样做，所以这个法老将他提升成为当地的宰相，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另一个人物呢，就是以利沙，他知道他的老师以利亚就来升天，但他一定要在他身上得到这个祝福，所以跟着他，跟着他，跟着他，他老师说你走，你离开，结果在他那处，他怎样都不肯走，直到他老师呢祝福他，将加倍的灵，双倍的灵赐过给他，求神将加倍的灵赐过给他。他得到这样的福气之后，就让他的老师升天。一个懂把握机会的人，神赐福给过他。耶稣基督都教导我们，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耶稣说，趁着我们有生命的时刻，做我们侍奉神的工作，特别是传福音。弟兄姊妹，教会推动这个101的运动，知道你有很多的亲友，他们需要福音，愿意为你祈祷，你未将回条送回来的，尽快送回来，神听祈祷，帮助我们把握机会，向我们的亲友信耶稣，传福音，叫我们信耶稣，趁着白日，把握机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回不回头了，后生的时候不肯勤力读书，等到年纪大的时候，又有十蚊仔，有家庭，有工作前身，想读书已经没有好的机会。 少壮不努力，老大就徒悲伤。几多年轻人失去读书的机会，不肯好好把握机会，趁儿女年幼的时候做多些亲子的工作，年纪大的时候想做都没得做，是吧？趁父母健在的时候孝敬父母，父母不在的时候机会已经失去，健康的时候多侍奉神。有些人说等我退休之后多侍奉神都是好的，因为退休之后很多人都仍然是很健壮。更好的时候就是说，未到退休的时候我仍然一路工作一路侍奉神，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侍奉，透过我的工作我侍奉神。当我们懂得这样把握我们有健康的时间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能够大大向我们施恩赐福。我们相信我们不单只要把握时机去侍奉神，我们还需要向神求机会，是吗？神啊，求你给我有机会多侍奉你，这是更进一步更积极的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祈祷呢？可能我们祈祷神啊，求你给我少点工作，给我少点的侍奉，那我就舒服了，不要给那么多事我做。最近有一本书仔呢，叫雅比斯的祷告，可能我们有人看过，是吧？在美国一卖呢，卖超过800,000本，好少畅销书是这么畅销的，不是在基督徒圈子，在New York Times 这些畅销最畅销的书排榜首，又译了中文，很多人很得帮助，又引起很多的争论。其中一样东西他教导我们呢，说好像亚比斯祈祷，神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原来意思求你给我更多的地图，你可不可以将这个引申呢，说神啊，求你给我更多服侍你的机会呢？我个人就认为这个未可厚非，是吗？因为求神给我们扩张我们侍奉的境界，这个都是合神心意的，在圣经整体的教导里面都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除了把握时机之外，我们可不可以好像亚比斯一样，求神扩张我们无论在生意、在事业方面、在侍奉上面的境界，叫我们更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的侍奉上面讨神的喜悦。这个作者 Bruce Wilkinson 他讲到自己的见证，他学识这个道理之后，有一次他在地中海那处旅行，坐游船去到拔摩岛，就是旧时这个使徒约翰被放逐的地方。去到那里呢，好个人呢觉得情绪低落，因为好想住家。人家上去岛那处玩，他就呢自己一个人在岛上面行，去到一间餐厅那处呢叫了杯嘢饮。心中有感动就祈祷了，神啊，求你给我在这个地方你有侍奉的机会。祈祷就一个人坐在你，你是不是游船那里来的？我都是住在这个岛的美国人，我相信呢你都是美国人，大家谈一谈的时候，他立刻知道原来这个人呢有很大的很沉重的心事，他的婚姻有严重的问题，而且告诉他，他太太今晚就预备离开他。他问这个人，你想不想跟太太好返呢？他说当然想啦。然后拿圣经出来跟他解释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观念，他听了之后很感动，立刻就回家跟太太再谈怎样不要离开，两个再好好走前面的道路。他离开之前呢，这个 Bruce Wilkinson 都说，你记得你回去的效果怎样呢？我们的船今晚就开了，你回来告诉我听。今晚开船之前在码头等等来等去都见不到他回来，船长说要上船了，那就上船。一上船的时候呢，有一对男女拖着手呢很远走过来，得了，我们搞定了。神赐过给他有侍奉的机会，我们求侍奉的机会，神乐意向我们施恩，是吗？有一次他搭长途的火车的时候， 又祈祷啦，神啊，求你俾我侍奉嘅机会。有个女士又坐埋嚟，我认得你，但我唔知你叫咩名。问我一个问题，你可唔可以帮助我？原来呢个女士咧，我过去50年咧，都惊呢个嘅敌基督嘅出现，又认唔到佢，佢咧成为我生命一个重担。你可唔可以帮我解决困难咧？咁佢又帮佢解决咗真理上边嗰个嘅困难。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相信我们除了真的要把握机会侍奉神之外，我们还需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在我们每天的工作，我们去饮茶吃饭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有机会能够多传福音。在今年我们101、202，或者你说我101、010、120，向神求，神求你今年给我更多机会，更多的亲友他来告诉我听，他需要福音，我能够带领他信主。我们祈祷未必个个神一样这样听我们，是吗？但我相信当我们肯这样向神求侍奉的机会的时候，神都乐意向我们施恩。两个工作方面的信息这里提醒我们，手懒的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意思就是说，殷勤工作是致富的正途，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是沉睡的是而收之子。意思就是说，把握机会是致富的智慧，求神教导我们把握机会，殷勤工作，求神给我们更多侍奉他的机会。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每天无时无刻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主不断的用你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令我们不单止听，我们愿意去遵行，以至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能够大大的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请我一同唱回应诗歌第346首，第346首献给于主。
Thank you. 现在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很想欢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聚会的来宾，如果有这样的来宾的，请你站立，让我们欢迎你，请你站立，是那里有。